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纪念日，是真儿和陆家牧师我们两个的订婚纪念日，也就是说他是在21年前的今天向我求婚了，那我也答应了。可能小朋友说，哎呦，真儿老师怎么跟我们分享这么奇怪的事情啊？这是因为最近这几天我们都在谈终身大事，不是吗？昨天我们已经讲了，终身大事根本不是你要嫁给谁，要娶谁，要做什么，将来要变成什么样的人。真正的终身大事是完成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一个使命和计划。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个计划，这个使命是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了，开始预备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一生不至于走弯路，不至于追求自己的世界，而却忽略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最美的、最高级的、最不可替代的那一个完美的计划。好，让我们今天呢继续读诗篇78篇、列王记上12章、以西结书40章、罗马书的第8章，走进一个重要的话题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体贴圣灵，然后敏感于圣灵对我们的带领，不至于顺着我们自己的肉体去做决定。就好像21年前的今天，陆家牧师顺着圣灵对他的带领向我求婚，我也顺着圣灵对我的带领答应了他。而我们的整个爱情故事啊，小朋友们长大一点的时候，可以透过《真爱住我家》，还有宇泽哥哥在《认识你真好》当中曾经采访过我的整个故事的经历，去学习怎么去体贴圣灵，去认识我们的终身大事到底是什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个叫明明的小男孩，由于爸爸妈妈非常忙碌，所以他时常都需要到爷爷奶奶家去吃晚餐，然后呢做完功课之后再由爷爷奶奶把他送回自己的家。爷爷奶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牧人，他们不仅牧养羊群，还是真的在教会当中做牧者呢。所以从小明明就对圣经、对诗歌耳熟能详，不过他还是特别的好奇，怎么才能够知道神与他同在呢？圣灵又是谁呢？怎么才能够感知到圣灵对他在说话、在带领呢？他总觉得这些事情太玄妙了，他的小小的脑袋瓜子实在是想不透。不过爷爷奶奶曾经告诉过他，孩子，圣灵啊，它就像一阵风，是神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带领，它与你同在，但是你必须要安静才能够听得到它的声音。
必须要安静才能够听得到圣灵的声音，可是我是孩子呀，我总不能天天等在这儿听他说话吧。 所以小明明真的是觉得太困难了。他虽然渴望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他也觉得上帝并没有时间跟这么一个小孩说话，所以他也就这样天天在吃喝快乐当中度过了，从来没有任何一次听到过圣灵的声音。有一天，忽然吹来了一阵温柔的清风，这阵风轻轻地拂过明明的脸庞，让他感觉到一丝温暖和平静。他着急忙慌地就朝着爷爷奶奶奔跑去了。
爷爷奶奶，我想上帝跟我说话了，我感觉到了一阵微风，我感觉到这阵风轻拂过我的脸庞，上帝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哈哈，孩子，可不是所有的微风都是上帝跟你说话，但是既然你这么的想知道，要不我们一起祷告吧，因为上帝特别想要让他的小朋友们了解他的心意，只要你想听到他的声音，他一定会跟你说话的。于是呢，明明就赶快跟爷爷奶奶跪下，向神做了这样的一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你有话要跟我说吗？你有话要跟我说吗？你可以告诉我你想告诉我什么吗？可是没想到这么祷告来祷告去，也听不到半点上帝的声音。
小明十分的困惑，
爷爷奶奶，上帝怎么不说话呢？他不喜欢我吗？他不想要理我吗？
当然不是啊，孩子，神早就把他想对我们说的话写在圣经里了。要不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看看今天神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好啊，好啊。
于是爷爷奶奶带着小明又读了一段今天的经文，
可是读完之后，小明思前想后，也没有什么话是特别对他说的呀，什么爱人如己呀，什么爱神，这些都是小明早就知道的事啊。
于是爷爷奶奶告诉他，既然这是神要我们知道的，那今天你就特别刻意的去观察，看看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希望你可以学习爱人如己呢？
爱人如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呀。
哦，那很简单，你今天出去玩的时候随时提醒自己要爱人如己，也许在每一个机会里面，天父上帝就会跟你说话了。
好吧，我出去玩了啊。
于是明明出了门，像往常一样的和小朋友们一起开始玩耍。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个新面孔，坐在一旁，神情很沮丧的样子。这小女孩看起来十分的害羞和内向。本来明明玩得不亦乐乎，她忽然之间心里面涌出了爱人如己这四个字。她一下子就停了下来，想了想，于是就跑到了这个小朋友的身边。
你好，我的名字是明明，你好像是我们小区的新孩子吧？你要不要一起来玩啊？哦，谢谢你邀请我，我是新搬来的，我叫小美。你是怎么注意到我的呀？哦，我就是因为今天要敏感于圣灵的带领，他告诉我要爱人如己，我想如果我一个人坐在那儿也会非常孤单寂寞的，所以我就想到你或许现在需要新朋友。我终于知道上帝是怎么跟我说话的啦，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玩啊？
亲爱的小朋友，你有过圣灵提醒你要去做该做的事，或者是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这样的一些微小的声音提醒你的经历吗？其实真儿的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常常被圣灵各样的光照和提醒。那他是怎么提醒的呢？不是咚的敲一个锣，或者呼的响一个拔，而是透过圣经。每一天，当我们把神的话语吃在心里的时候，
神就可以随意地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要怎么去做，该怎么去想，如何去说。而每一次当我们敏感于圣灵那微小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再也不会随心所欲地按照我们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过生活了。我们会去观察身边有谁有需要，或者上帝要如何使用我们，我们会随时答应他说，主耶稣，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他的声音很微小，如果我们不愿意听，如果我们不屑意听他的，也不顺服，那很快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了。因为这个世界很嘈杂，我们里面的欲望很嘈杂，导致我们听不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而圣灵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就是一阵呼吸，一阵清风的意思。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敏感于他的带领，学会去分辨什么是圣灵要我们积极去行的。今天真儿鼓励每一个小朋友都学习操练自己听圣灵的声音，体贴圣灵。因为圣经当中分享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永生。那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体贴圣灵，去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他让我们去爱人，去听父母亲的话，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不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也不去说那些不该说的。在每件事情上面，我们会追求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随心所欲。这个是从小就可以操练的。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体贴圣灵了吗？你知道上帝在你今天的生活里面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要你完成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这一周呢，真儿为您邀请到真爱住我家的嘉宾是我们黄雅各牧师和黄师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走进他们的美好的敬畏神的生命当中。这41年来，您会不会觉得真的是让你充满喜乐，就是看到说，哇，我终于体会了一个婚姻不像我父母亲的婚姻。
回想一下，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还要再加一句，他从来没有跟我夸耀过我的薪水比你高，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我现在回来一看以后，神一生的保守，就发现呢，我那个时候存的这个退休金呢，现在涨起来也涨得很不错。
所以神从来不亏待他自己的仆人，
从来不亏，
都是上尖下流的。所以师母，您觉得满足吗？您对这41年的婚姻，在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旅程，虽然丈夫几次三番的换道，然后去真正突破，除了牧养之外，因为后来牧养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来接任了我们的整个团队的这个领袖，又做了7年的时间，其实也没有退休，只是换胎而已。但是一直换的这个过程，您是怎么看的？
我是觉得我们还是 very blessed， 我们做的都是蒙神祝福，真的是所有一切没有 complain， 是不是？虽然我已经是退休了，只是真正退休，你知道吗？我就这几年我都不再跟他跑了。
是，
我就是觉得我已经在这个路上了。我觉得就是说，我不能够太勉强自己。
但是师母，您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听到您二故事，我非常感动一点，就是你们都很自然、顺其自然、轻描淡写的在讲。但是有些话，我觉得其实你们讲出来，其实它分量非常非常的重的，因为并不是那么自然和轻描淡写的，因为里面充满了牺牲、舍己、成全和忘我的一种爱。只有当你把你自己忘记了，你才可以说出来说觉得没什么啊，就是应该是这样。其实 不，所有的人都喜欢有 credit， 如果我做了什么，至少你要纪念我。但我在你们二位身上，就是你们做什么好像都觉得是自然的，就是你们彼此相爱是理所当然，听神给你们的命令。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是真的神的祝福啊。
感谢主。那您觉得被爱吗？被牧师宠吗？我们常常觉得师母你太被宠了。
我常常也是觉得说我 being appreciated，
就是我被牧师感恩，你所做的一切牧师都纪念，
纪念，
而且不断的跟人分享，每一次他口中的您都是最棒最美最好的。所以我觉得您是充满了一个女人因为被爱所带出来的那个美好 useful 的一个 energy。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就是要有点 gratitude attitude， 知道你自己也是
充满感恩，
这是充满感恩，就是说我们也是不配的，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得来这么多，这都是从神而来的。
哇、
wow、我回顾这一生，我是觉得我是最蒙福的，因为能够服侍师母，服侍我的女儿，那时候能够服侍我的妈妈，她最后七年是完全失智，能够服侍我的妈妈，那表示说神赐给我有这样子的力量可以让我服侍他。
是。
所以这是不是我最蒙福的？
我想刚刚牧师又是轻描淡写的讲出这句话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整个生命被福音彻底的浸泡和翻转过了之后，您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所以您觉得我能够服侍他们是我的福气，是我的 privilege。我自己的荣耀，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挣扎的地方就是觉得都是我在做，我得到了什么。其实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因为刚刚师母您说的，没有感恩的心是不可能有喜乐的。
有的时候是会了，
是当然
很累的时候啊，说哎呀我就那么多人，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坐一坐，对不对？
可是我回来想想，是因为主给我这样子的恩典，让我有这样的能力，我能够服侍吗？
是。
回来一想的时候就非常感恩，很有幸福感。
感谢主，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你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自己感觉到说，我对这个人的生命，我对这个家来说，是神的一个器皿，神透过我祝福了我身边的最亲密的人，包括母亲。我相信母亲是有福的，她虽然失智了，但是她却有个这么好的儿子儿媳妇，并没有因为她之前的各种各样的强势或者怎么样而忘记她，反而是照样的为她养老送终服侍孝顺。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让神操练我们的过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怎么样温柔的以恩典的去带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这也特别声明点，像我母亲最后七年的时间失智，当然对很多的华人家庭当中会有这样挣扎，说哎呀父母年纪大了，当然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是。
我母亲是个性非常强的。
是。
她是一生说绝对不要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即使她在没有失智之前，她也是自己住的房间。我那个时候开始是帮她买一个共度公寓，帮她买好了。所以她离我们家很近，就这条街的这一头跟另外一头。
是。
所以我是常常可以去看她。
这是很明智的，很智慧的一种做法。
那到后来呢，她自己很强烈的自己决定好，她要住到那个老人公寓里面去。
是，
因为那老人公寓是很方便，那实在讲呢，比他住在我那个地方很方便。他自己很强个性的人，也实在讲了，那样子年纪，他自己去考公民是用英文考的公民，自己可以拿到全市休斯顿市到处去跑老人用的那个公车的车票，他自己去申请到，他跑的地方比我还多，
独立，
非常的独立。可是呢，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了，是真的没有办法。一直到那次我后来在旁边一天打电话给他，他住在老人公寓，一天打电话，平常的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去看他一次，
是
打电话给他都没有人接，结果我下了班以后呢，我就很急，跑到他房间里面已经倒在地上，我一摸摸心还在跳，所以我赶快打911，然后急送到医院，急送医院就把他救回来，脑溢血。
脑溢血
他是两方面了，又是脑溢血，然后又是心脏病，两个这样就救回来了。救回来的医生就一句话，他说你绝对不可以自己住在家里面的人，像这样的一定要一天有24小时的人来看护。那在美国这边唯一能够合乎这样子的要求的24小时看护的话，一定他叫 skilled nursing facility。 所以有人讲说养老院是不好的地方，怎么可以把老人丢到老养老院，
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错误的概念
是，
因为在那样子 skilled nursing facilities， 他在
才能真正的照顾到他们。
那是真的有24小时有护士轮班的，然后他们要求每两小时都一定要去看望他，还是让他写报告的，
是
都要有记录的。所以他在那里面住了七年，在里面又两次中风，两次都被救回来。为什么呢？因为24小时有人看着他，拿着铁镐半夜的时候都会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跟我讲没有事吧，你第二天再来看他就好了。
是，
就这样的话，我每一个礼拜我都去。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把他安排的那个地方又离我教会很近，所以我每个礼拜先看他次数更多。可以，
那时候您已经牧会了吗？
牧会了，所以我还每个礼拜可以去看他个两三次。
是，
好处就是他一有什么样的事情的话，这些护士呢马上就会通知我。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又七年的时间。
是，
所以一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马上就送到医院里面去。两次中风就两次都被救回来。
所以在陪伴妈妈最后这七年的时候，妈妈已经慢慢失智，她最后能够认得你们吗？
只认得我。
只认得你，所有人都不认得，包括孙女们呢也不认得。
是这样的，慢慢到一个程度，她自己有时候就思想有点混乱，清楚的时候见到我是永远都认识的，可是她说她要去哪里也去哪里，我那她根本不能出去。可是呢，我是一定都认得了。到了最后两年的时候，他会跟我讲说：“哎呀，我现在想要讲的话，我讲不出来了。”
他想讲，但是他讲不出来。
一直到最后的那两个礼拜，我去看他，因为他的那个医疗保险没有办法转到加州来，他就必须待到那边，所以我几乎每个月飞回去再去看他一次。最后的时候去看他，那时候他看到我很高兴。他见到我说，突然两年的时候没有讲话，突然跟我讲说，他用他的宁波话讲。宝林，侬来了，
你来了。
他说：“宝林，我的小名，你来了。”突然会讲话了，然后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大概是差不多。所以我的女儿，通通回去看他，就开始都认识了。
哇哦！最后，所以给他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能够清醒过来、哎。
突然清醒过来，然后清醒过来以后就会添加。
OK， 这也是神给他一个很大的恩典，给您心里面也觉得安慰呢。
因为几乎两年时间我没办法跟人沟通，他不会讲话。
不会讲话。我听你讲的时候我很感动，就是说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哈，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当他遗忘全世界的时候，他不会把您给忘记。
就值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强的一个爱。所以讲到这个呢，我就很想要听众朋友们了解，就是你们是怎么去养育你们三个孩子的。因为虽然你们的原生家庭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就像您二位刚刚讲的，是不可否认你们的父母亲都是爱你们的，不管他们老一辈人有多么的不足，但是华人父母就是世界最好父母，就是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那有没有影响你们的教育孩子的一些方法呢？还是说你们同样教育孩子也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呢？你们是怎么养育你们的三个孩子？你们觉得这整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我们只是管家，包括孩子不是我们拥有的。华人的父母亲都觉得这孩子是我的，说要照我的样子，我们没达到的希望这孩子能够达到，所以将所有的期望通通把这些要求加在孩子身上。我正好是把它反过来看，
是
我说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个孩子成长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让他的成长当中开开心心的，而且我不希望他们做任何的决定是我们帮他做，而是他们自己做他们决定。我宁可让他走路第一次没走对，第二次没
像浪子一样的，
最后他自己
他自己感谢主。所以您一样的就是采取一个不是像父母亲，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影响非常大，就是原生家庭对您的影响，你感觉到说这样的 parenting 是你不希望的，就是一个 controlling 一个控制型的，你希望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就是你们只是管家。那师母呢？您觉得您跟三个女儿应该更亲嘛？因为都是女儿，所以您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是你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当初应该教他们怎么样常常祷告。我自己觉得我有一点觉得非常缺失的遗憾的。
我本来是想问您做的好的，您先跟我说你做的不好的。
我觉得好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比较让他们
非常的尊重，给他们自由。
对，就给他们相当自由，因为他们后来跟我讲的说好像是中国父母都不是这样子的。
是，
那我们是有一点不知道是做的过火了、嗯、 但是说我觉得最遗憾是我就是还是没有做到忘记
祷告，
祷告这四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要加强的。
谢谢师母这么诚恳的分享。
其实在小小时候晚上带着他们，他在硬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慢慢稍微大点以后，工作很忙很忙，然后自己在 NASA 啦那工作的时候，当主管的时候人很多，有当地有40个人，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真的就是当他们在中学这段时间以后，这是我的缺失。
我想借着这一段的分享，我从你们二位的这种分享里面呢，我也深受一个触动，就是对于你们一生遵行神的旨意，服侍神，但当你们想到教养儿女的时候，你们第一想到的是你们做缺失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做父母亲的常态，就是我想到儿女教养的时候，我想到我的 mistake，我做的不够的地方。而且你们二位很诚实的分享，我觉得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当你们一生回顾的时候，你们才知道说，哦， maybe 有些东西是我们可能矫枉过正了，因为特别想让他们不要在一种中华文化的影响下，完全西方化的这种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但我也仍然相信我们的父神比你二位更爱他们，所以从小在你们生命当中看到的一个真实的基督仆人的那个样式会反映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我相信他们会 wonder， 他们会奇妙说，我的父亲这么优秀的一个人，为何他会选择走这条道路。我想在很多的场合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见证，最后他们会一一的回来。所以你们现在觉得最重要的，你们可能没有做到，就是加强他们的信仰的教育，您觉得你们做的缺失的。
对，
可不可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你们觉得像反面教材，鼓励现在的父母亲要多对自己的儿女进行信仰教育呢？
的确是，
特别是祷告方面，教他祷告，跟他一起祷告。
他们都年纪大了，都是30-40岁的人了。
是，
那我说我们有什么可以弥补的呢？我说我能想到就是，每次我跟师母手拉手在一起祷告，说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孩子祷告。
是，而且还有可以弥补，像今天我跟师母说，可以开始从孙儿辈来隔代教养。
所以最近他就买了好多念给孙儿小孩子小 baby 念给他们的儿童故事。
对，我们的喜乐凌晨你也可以拿回去可以使用。
买多了好多就是英文的，
感谢，
念给他们听的。
太棒了。好了，今天的采访的时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黄牧师和师母他们二位的故事正在精彩继续进行当中。我是林征儿。
我是黄雅阁。
我是柏林。
我们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拜拜。
再见。
使我有正直的